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咱们刚才说了，这个用唯识的道理来讲心经啊，准备分三部分来讲。第一部分是讲心经在佛法中的地位。这个后两部分呢，我要先把题目列在这儿。第二部分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。我们都是凡夫了，凡夫所知道的这个一切法，这个知呢包括见闻觉知啊，你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所有的法都是空的，都是这个就像梦一样本来没有的，你只是你感觉有。第三部分讲圣者所证一切法有，就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一切法呀是没有的，但是不等于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们凡夫所知法。哎，你把凡夫所知法空了之后呢，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有什么呢？圣者能看见，哎，佛菩萨能看见世界上有什么。所以呢第三部分讲圣者所证一切法有，就是圣者见到的世界的真实面目，圣者见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。讲心经的心经从什么地方分呢？从那个无智亦无得以前讲的都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然后以无所得故后边就是圣者所证法了。这是我们分的三大块三大部分。然后呢我们接着这个上边就是接着讲啊，上边讲到啊，说学佛是有次第的，学佛的大概的次第呢分三个阶段。刚开始学佛的人一定是先学小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有感到人生是苦的时候，他才会去找解脱苦的办法。找解脱苦的办法呢，他会想很多办法。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人信科学信民主，为什么他信科学呢？因为他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他的烦恼，科学可以解决他的苦，科学可以解决他的问题。但是实际上科学能不能解决他的烦恼，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？我们现在人是相信科学是真理吗？科学能解决问题，实际上科学能不能解决我们的烦恼问题？我们简单对比一下，你们说古代人烦恼多还是现代人烦恼多？哎，这明摆着的事儿。你看看古代人整天干什么，世界上没有多少人，大家都住在这个风景点是吧，都是自然环境，哎，每天也没有多少事儿，也没有多少新闻，谁想这个喜欢干点什么干点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是什么样的那个生活？你看古代人很能办成一些大事儿，一个人我喜欢比如鲁班，我喜欢这个木匠，哎，我就去学木匠，我一生能把这个木匠做得很好。你要现在的人呢，我喜欢学木匠，然后这个你还得先上学是吧，你得那个什么拿不到什么文凭，你社会上也没法混，你当木匠你没那个文凭人家不要你，对不对啊？你什么还得考这个考那个，是这个还有这个计划。古代人你看有一个什么理想，我这一生就去实现这个计划，没有多少干扰。现在呢你不要说这个大计划了，你今天的计划可能都一会儿就变了，事儿多得不得了，哎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科学越发达，节奏越快，信息越多，是这个每天你得赶着这赶紧这赶不上了什么弄的，这叫焦虑社会，哎，有很多信息你得知道很多事儿，不知道的话就要坏事儿，哎，弄得人很紧张，所以现代人呢。像那个现代社会，像美国呀、什么日本呐、 这个普遍的这个焦虑症呢，叫这个心理疾病哈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科学迅猛发展给我们人带来的这个烦恼，是成倍成千倍的这个成万倍的增加，弄得人是这个苦不堪言。所以科学呀，可以说不但解决不了你的烦恼，更解决不了你的生死。科学能让你增加多，能让你长寿多少啊？比如说长寿到200岁，你还不是一个死啊？科学不能解决你的烦恼，不能解决你的生死问题。我们呢，你像现在人呢，都是追求幸福，不管人连动物都是在追求幸福，目标是一致的。但是由于方法对头不对头，就造成他能不能达到他的目的。我们呢，曾经也就是这样，我们也是相信科学，想去用科学达到幸福生活，结果呢，就是发现他这个效率不行，所以呢，最后找到佛法。人呢，在找到佛法之后，能够真正解决他的这个烦恼了。你不知道有我，你就不会再去贪，你不会去跟那个世间人再争名争利，是这个吵来打去，争来夺去的，你就瞧不起那些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极乐世界，你有更大的这个更辉煌更殊胜的果可以获得，所以你就是不再去追求世间那些虚妄的东西了。所以呢，学了小乘佛法之后呢，知道没有人我，知道没有灵魂，你就可以解决你的苦，解决你的烦恼问题。这是第一步。咱们说了，你广空人我，这个法我的空，你如果不能证的话，你还会受到这个虚妄相的迷惑。如果你想彻底的脱离痛苦，你想彻底的解决问题，你必须见到真实，必须把这个虚妄相破除掉，必须见到真实相。如果你能够见到世界的真实相，你就永远不会再有烦恼，永远不会再有这个就是轮回，永远不会再就是说彻底的解决问题了，你就成佛菩萨了嘛。然后你剩就是说菩萨了，当然还得对治自己的那个种子，因为你见到只是把这个六道的现行灭掉了，你还有很多前生造的恶业的种子还在，你在实地里头再来对治你的种子，到你把种子也对治的种子也不起作用了，那个种子永远，你因为对治种子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你大量的熏习清净的种子，你原来不是贪嗔痴是染污种子吗？你大量熏习清净种子，清净种子的量越来越大，染污种子的量越来越小，最后这个染污种子的量小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这个要升起那个业报啊，他找不到他的朋友了。咱们不是说吗，万缘俱备只欠东风，你只欠东风你这个事儿就办不成。你万缘俱备，说万就是说你像我们要升起我们这个身体，要升起这个山河大地，这个世界，需要无数的种子共同来升起这个业报。如果你这里头啊，你清净种子熏习的多，染污种子，你这就好像一盆那个豆子一样，原来比如说染污豆子是这个绿豆，你现在呢这个学习佛法熏进去的是红豆，你红豆越加越多，这绿豆呢就越来越少，它这个绿豆我们还老在旧种子在现行啊，老在用，越用越少，你熏进去是换进去的是红豆。这个绿豆啊，它在生这个染污世界的时候啊，它需要万缘俱备，它只要有一缘，你里头红豆多了，它绿豆跟绿豆挨不着了，联系不上了，联络不着了，就是不能聚合了，因缘不能聚合了，这个世界就生不起了，这个虚妄相就生不起了，这个虚妄相就消失了，你就证到了五蕴皆空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个所有的相在你面前不生起了。这是学佛法的第二步，就是要学般若经，五蕴皆空。 你不但要学搞明白道理，还要大量的学，还要大量的熏习，最后就是我说的这个道理，你大量的熏习这个佛法的种子啊，这叫清净种子。这个清净种子最后它能把那个染污种子，升起虚妄相的染污种子那个机制破坏掉，使这个染污相不能再升起。这是学佛法的第二步。然后说在这个熏习的时候啊，首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哎，你相信了五蕴皆空之后，就会产生这个第三个问题，就是说五蕴皆空之后那个世界上还有什么。这是第三识，佛就要最后告诉你，这叫三识说法。第一识对小乘说，第二识对大乘，就是学般若经的大乘说，初发心大乘的，对刚回小相大说我要学大乘了，这个时候佛给他讲般若经，哎，讲与五蕴皆空，讲的他相信了，他产生了第三个问题，就是说五蕴皆空之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。这个时候第三识佛来讲，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，就是说你五蕴皆空之后啊，圣者佛菩萨看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？原来世界上就是只有心，万法原来都是实，哎，说那心以外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心以外的东西都是你心里的妄想，就这么简单。心以外不是心的东西，心以外的东西啊，都是你做的梦。你说有色，有什么五蕴，有山河大地，有男女老少，有没有啊？都是你心里做的梦，实际上都是没有的，心外的法都是没有的。三界为心，三界所有为是一心，就是你人，就是世界上就只有心，然后心之外的都是你心里的妄想。这是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。到这一步佛就把佛法全部讲完了，就是告诉你大乘是这两步。第一步告诉你说凡夫现在看到的法皆空，哎，五蕴皆空。第二步圣者证道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。三识佛三识说法就把全部的佛法说完了，说完了就是全部佛法都说清楚了，都说完了。这个第三识说把法说完了的这个佛法叫什么呢？就叫了义，了义经，了义教。这个三识说法叫了义教。哎，就是这个，咱们不是说先学小乘，再学大乘，大乘分两个时间。大乘第一，咱们把这个都写上吧。第一时佛呢一开始说佛法，说什么呢？说小乘法，哎，小乘教法，乘啊，大家会写小乘教法。第二个时候说什么呢？说般若经，这是大乘教法。大乘教法咱们把大乘呢分大乘般若，大乘般若经。第二是讲大乘般若，大乘般若的核心就是讲五蕴皆空。第三识佛说什么呢？说为识，是大乘为识，大乘占两个时候，小乘占一个时候，大乘为识。哎，所以佛一生说法呀分三个阶段，这是佛自己哎亲自分的。我们后来祖师啊有很多叛教，说佛一生说法呀啊分五个阶段，是分这个什么，这都是祖师的叛教，是祖师个人的看法。佛自己有一个叛教，就是说我一生说法呢说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说小乘，第二个阶段说大乘的般若，第三个阶段说大乘的为识。第三识就把法说完了，说完了这个最 最这个彻底的说完了的，什么话都交代清楚了的，这个三十教法、唯识教法就叫做了义教。咱们这个大白话说，什么叫了义教？把这个教啊说完了，到这儿圆满了义，把这个意思啊说完了，哎，说彻底了，说圆满了，再没有话可说了，哎，这就叫了义教。前两时就是不了义教。什么叫不了义啊？就是小乘法说完之后啊，为什么叫不了义啊？就是我还没说完，后边啊还要说。小乘说完了之后还要回小乡大乘给你说大乘，大乘说般若的时候啊还没说完。为什么没说完呢？佛说五蕴皆空，这个时候你学的时候啊，你肯定要产生这个问题，五蕴皆空了，世界上什么都空吗？什么都没有吗？你肯定，你不心里不踏实啊。如果光讲五蕴皆空，你这个人很害怕，哦，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感觉这个空空洞洞无所着落啊，他就感觉很害怕。所以这个时候啊还没说完，后边还要说，就是什么呢？告诉你世界上有什么，哎，有心有实，心实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一个人一个心，哎，这个只有这个心，像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心外的这一切境啊，一切法啊，都是心里的梦想，心里的做的梦，心里的妄想，哎，到这儿才把世界是怎么回事啊全部讲完了。所以呢，只有唯识是说完了的教法，叫了义教，前两个叫不了义教。所以你学佛法呀，必须要学到唯识，你才能看懂所有的佛经，哎，否则的话，你对圣者所证的境界不了解，你很多话看不懂，就觉得矛盾。你比如说，我在这说一个心经的矛盾，心经一开始啊说五蕴皆空，色即是空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眼无。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德，连智慧跟智慧证的那个果德是吧，智慧证的果都没有，一切都没有，无智亦无德。后边接着一转呢，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。注意，现在呢，你以无所得，你把前边全部无所得之后一转呢，说又有菩萨了，又有般若波罗蜜多了。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呀？就是智嘛，有智慧了。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有得了，对不对？有智又有得，一般若波罗蜜多，你要没有般若波罗蜜多，你怎么能依他呢？肯定是有般若波罗蜜多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又有得。说前头刚说了无智亦无得，后边为什么又有智又有得了呢？这不是矛盾吗？这个时候你就有问题了，看不懂了，哎，这不是矛盾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要用三十了义教才解释，才没有这个矛盾。就是什么呢？前面说的那个无眼耳鼻舌身意什么一切法空啊，说的都是凡夫所知法，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这些法，这些法呀里头不但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而且这个法里头说的那个智慧，这个法里头说的那个果都是没有的。注意啊，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个智慧，就这个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呀，不是佛菩萨真正证到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多，我们是用语言嘴说出来的，这是个假案例的。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多呀，这样的智啊是没有的，哎。然后说以无所得故，你真的把前边这个无智亦无得真的无所得了，你心无挂碍，究竟涅槃了，你成了佛菩萨了。你成了佛菩萨之后呢，圣者正道的般若波罗蜜多是有的，圣者正道的果无上正等正觉是有的，是圣者所证一切法有。 所以不矛盾了，是吧？心经前一半说的是我们凡夫所知法都是没有的，后边呢圣者所证的般若波罗蜜多跟那个无上正等正觉是有的。注意区分开这两点啊，圣者证的般若波罗蜜智跟德呀，我们凡夫看不到想不到，不可思议不可说。注意区分开这个啊，就是心经后一半说的那个有智有德的那个智啊，那个德我们是不可思议的，前一半里头无智亦无德这个智这个德呢是我们可思议的，我们能说我们能想的，我们能说能想的智跟果不是佛菩萨实证的智跟果，我们能想到的这个智跟果呢是假安立的，是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它只是引导你证到实证的一个工具，最后这个法这个佛法呀也要舍弃的，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，说佛说的法如法语这个如船，哎，你坐着这个佛法的般若船渡过苦海到达彼岸之后呢，这个船你要舍弃的，所以无智亦无德说的是这个佛法的传师语言表达的这个佛法，所以它呢也是空的，也要把它空掉，后边那个有智亦有德是实证的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，所以呢它就不矛盾，所以必须得讲圣者所证境界，必须得讲圣者证到了什么境界你才能读懂心经。这就是讲这个第一个题目啊，就是心经在佛法当中的地位，现在咱们来判设一下，说心经在佛法当中是个什么地位呢？小乘的时候不讲心经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讲心经啊，小乘人不感兴趣，你上去说五蕴皆空，为什么他不感兴趣呢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，小乘人都是那个凡夫苦的那个苦的不得了的，去佛那说我太苦了，你怎么脱离这个苦啊？佛说五蕴皆空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他一听不对吧，一个是不接受，再一个呢他说你这个五蕴皆空跟我解决苦有什么关系啊，哎，他的这个他不听这个法，他不接受，他就听什么呀，你说我这个苦怎么办，怎么能幸福，哎，所以呢般若经不能在小乘讲，然后到什么时候讲呢？到这个人能够知道没有人我，能够制服烦恼了，这时候他想啊，说我不但要制服烦恼，我还要见这个世界的真实，我还要这个能在这个世界生死里头度众生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啊，我还能不被这个虚妄相迷惑，要学这个本事的大乘菩萨，这个时候佛呀才给他们讲，就是发心学大乘的人才给他们讲般若经，讲五蕴皆空，说五蕴实际上没有的，哎，这是你一个妄想，这是你一个错误颠倒，颠倒梦想，你把这个颠倒梦想如果能够去掉之后啊，你就能见到真实，所以般若经啊是在第二十一开始讲的，这是心经的位置。注意这个时候光讲了心经啊，你还理解的不透彻，你还不会坚定的相信，因为光讲空，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光讲空，这个人呢害怕，他不踏实，哎，你还得告诉他呀，空了之后有什么，他又知道什么是没有的，他又知道是什么是有的，心里啊踏踏实实的，他回过头来对这个没有的东西他是放心大胆的空，哎，他就不会疑惑了，所以呢佛还要讲唯识。注意啊，心经还有一个作用，在佛告诉你世界上有什么之后啊，原来三界唯心，原来心外的一切境一切法都是我们心里的梦想，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把心外一切法全部空掉，你把这个我们妄想的这些法都空掉之后，你就可以证到三界唯心，你就可以成佛菩萨，就成功了，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就开始修行了，教讲完了开始修行了，修行的时候啊学唯识也是三个步骤，就是说佛讲法，注意啊，佛讲法是三个阶段，现在咱们啊咱们在哪个阶段，咱们已经啊 咱们都修过小乘，你如果不经过小乘阶段啊，你根本就不接受大乘，听不懂大乘。咱们呢也学过大乘，也学过般若。你看很多老居士可能都有这感觉，一拿到心经，一拿到金刚经啊，那时候还不太懂佛法了，就高兴，读起来就欢喜。你别看说的那个道理，说五蕴皆空，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哎，他不害怕，欢喜相信。为什么说这么这个吓人的理论啊？说五蕴皆空，为什么我们读起来欢喜不会害怕呢？因为你前生啊多少劫你就学过般若经，所以你看到就很亲切。虽然道理想不起来，虽然道理不太明白，但是你也高兴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学过般若经。现在我们呢，这个老修行了，已经学到第三阶段了，已经学到最后阶段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学唯识了，哎，开始学唯识，开始学了义法了。了义教法就是开始学那个最彻底、说的最详细、说的最究竟的法了。当我们把这个了义法也学会了之后，我们就按照这个佛法来修行。下边我来讲一下，学了这个了义法之后呢，这个修行怎么来修行。哎啊，这个就过去了。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儿听讲唯识的人，肯定是前边两个阶段啊都经过的。否则的话不经过，你听，你像可能那个游客走到这儿听听，这是什么呀，他来走了，那一听他根本不感兴趣。哎，那是没学过的。不过也不一定啊，这个有很多人呢，只是他业障重，他以前也学过，说不定善根比我们还深，但是他造了大业障啊，这一生他就不信佛法。哎，他造了世间的那个大业障嘛，世间的这个业障现前，他就不信佛法。他可能信了，可能比咱们还精进，也有这样的情况啊。但是有一个确切的就是什么呢，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能够听进去，能够听了还高兴还欢喜的，全都是经过了前两阶段，现在进入第三阶段的人，这是肯定的。哎，否则的话你坐都坐不到这儿，你根本就听不到这个了义法。学这个了义法，这个了义法为实是谁讲的呀，就是弥勒菩萨未来佛讲的，就是这个了义法。哎，弥勒菩萨那个弥勒是译音了，他的那个弥勒的意思是慈氏，就是慈悲的人吧，大白话。慈氏的佛法，慈氏的教法叫慈氏学。慈氏学呢，他讲法呀有三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讲唯识学。唯识学讲什么呢？就是讲这个世界上啊究竟有什么，就是说佛菩萨证了世界本来面目。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呀？是那世界原来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世界真实面目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讲这个唯识学，就是说世界本来面目就是三界唯心。这个呀是讲境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面对的境界是什么。然后第二部分讲什么呢？讲三性学。哎，胡老师给三天呢，核心就是介绍三性。哎，三性学，三性学是讲什么呢？是讲理。就是我们知道了，说三界唯心，世界上就只有心，心外的一切法都是心中的妄想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知道境了。下边呢，要讲一个修行的道理，就是说明白这样一个世界了，我们怎么修行啊？哎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说，用三性来指导你们的修行。说三性怎么指导修行啊？三性呢，这个一个第一个性叫遍计所执性，就是这个词儿我们现在已经不陌生了啊，字儿也知道了，遍计所执性。什么是遍计所执性？这个胡老师讲的很多了，我这就好讲了。我这儿啊，就咱们用大白话打比方，遍计所执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。用这句话啊，遍计所执性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凡夫见 闻觉知的一切法。什么叫遍于所知性？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，注意啊，这里头都包含什么？我们凡夫见的，眼睛看见的一切这个各种颜色吧，我们耳朵闻，耳朵听见的一切声音，我们觉包括这个你鼻子呢能觉到味儿，舌头能也能感觉到味儿，身体能觉到软硬凉热，这个三个觉都在里头。知，我们的意识啊可以知道一些东西啊，在这能分析一些东西，能想一些东西，知是想的那些东西。我们六识啊所认识的一切法，能认识到的一切法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见的是色嘛，见的是色，闻的是声，觉的是色声香味触，香味触，这都是觉。然后知的是法。实际上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是这六样，就是这六样，可以画个冒号写在后边。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呀，全都是遍及所知性，全都是空，全都是我们的妄想，全都是我们做的梦。这就是三性的第一性。第二性，依他起性。什么叫依他起性呢？就是依他依因依缘生起来的东西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圣者正道的一切法。圣者正道什么？就正道有依他起性。说圣者所证的一切法，也把这个画过来，说依他起性是什么？就是圣者所证的，我看啊，也就一切法吧，你后边加一个，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三界唯心。依他起性，就是说世界上有什么呢？圣者证到了什么法呢？就是三界唯心，世界上只有心。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心。这个胡老师前头说了，这个心呢两种状态，一个是这个种子，一个是现行。那个以后呢慢慢咱们再了解，先有一个大概概念。第三个性是缘成实性。缘成实性，怎么说呢，简单一点就是空性。就是什么是空性？就是你在实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，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你在实证到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的时候，就是你真正证到说五蕴真的空了，这个时候就是空性，就证到空性了，就是证到圆成实性了，就是你圆满成就了真实性。这就算你修成了。这是这个很这个白话的这么低层次的这么一个解释，为了让我们大家接受，这么来解释三性。就是说弥勒菩萨地讲的修行的道理，现在我们来总结怎么修行。说既然知道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遍及所知性，都是空的，都是没有的，圣者证的法呢是依他起性，是三界唯心的状态。说我们怎么修行呢？我们的修行啊，你不用管圣者证的三界唯心的依他起性，也不用去管圆成实，圣者证到的圆成实性那个空性，你想管也管不了，你也见不到依他起，你现在也见没证空性，你也见不到空性，你就能见到谁啊？就能见到遍及所知性。所以呢我们的修行啊，就只能在这个遍及所知性里头修行。说在遍及所知性里头怎么修行呢？就是来破除这个遍及所知性，来空这个遍及所知性。三性告诉你的修行方法就是说，我们就来空这个遍及所知性。说遍及所知性是什么呀？这说了是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就来空色声香味触法。怎么空？闻思修，先来听闻为什么说色声香味触法是空， 先听这个道理，听明白了之后，自己呢回去反复的思维，来读经，来想这个道理，你甚至可以听这个录音，反复的听这个道理，最后听的呀有问题回来再问，说我觉得哪儿说不通，或者说哪儿还有问题还没不明白，反复的问，反复的讨论，最后把五蕴皆空的道理真的明白了，没有问题了，我相信五蕴皆空，哎，然后呢就去或者是念心经，或者是读金刚经，每天站着熏习五蕴皆空，不要熏习五蕴皆有了，熏习五蕴皆空，哎，然后在定中也来这个做这个五蕴皆空的观想，你最后呢就会证到五蕴皆空，修行的方法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你看心经在这儿又起了作用，心经又起了作用，起了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你在明白唯识的道理之后，最后的修行，就是明白道理之后最后用什么修行，还是用心经修行，还是要诵心经背心经。为什么早晚课里头把心经编进去，为什么很多的这个仪式上都要背心经，就是因为背心经就是修行，就是熏习清净种子。你老在这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，你就是认为五蕴皆空，这个种子熏多了，最后五蕴它非空不行，哎，这些种子它非起作用不行。就好像说我有那么大劲儿吗？你反过来想一下，本来这个五蕴就是空的，说你为什么会感觉五蕴有呢？你不就是无始以来你就老说五蕴有五蕴有五蕴有，本来五蕴没有，就是因为你老说五蕴有，老是执着五蕴有，结果呢现在你就老觉得五蕴有，哎，你力量多大？你力量很大，是世界什么山河大地都没有，都让你给絮叨的，就是老执着它有，都给执着的，都山河大地都感觉跟真的一样，跟出来了。你说你力量多大？所以呢，你再熏习佛法，反过来力量同样大。你熏习五蕴皆空的这个佛法，最后它就非空不行。哎，你看很多当代古代的这个不广高僧大德居士里头有很多，都是有小有体会的，而且有很多高僧大德呀，确实是证到了五蕴皆空，确实是这个成了佛菩萨的。哎，观音告诉我们五蕴皆空，就不是讲道理了。心经一开始是什么呀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那他正在那修行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他不是说我听佛说五蕴皆空，我给你们讲一讲，不是，他是证到了。哎，所以呢，心经啊，两个地位，两个作用。小乘刚开始学大乘，要学心经。到你学了唯识了义教回来之后，把道理都搞明白了，修行干什么呀？还要念心经。不过这个时候你念心经就不一样了。原来念心经呢，是相信心经说的是对，因为我们对佛的这个相信佛嘛，哎，佛是施语者，相信心经。但是呢，道理不太明白，就是整天就是背。到你明白道理之后干什么呀？还是背心经。所以呢，心经的位置非常重要。大乘的一开始要学心经，到大乘最后你的修行还是要用心经修行。心经就是我们修行的核心，哎，从头贯穿到大乘，从头贯穿到尾。你修心经，最后就能正这个转凡成圣，就能成佛，就能成佛菩萨，哎，就能这个正到圆成实性。正到圆成实性，正到空性，就是五蕴一空，依他起性，自然现前，哎，不用你去找去，你只要把这个虚妄相，这个虚妄相啊，就好像我们面前的一堵墙，本来这个世界本来面目就在我们面前，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？你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虚妄相啊，把你的眼睛给挡住了。现在我们的任务啊，不是去找那个世界本来面目，你就把你面前的这个虚妄相给破坏掉就行了，把这个墙给推倒，把这个障碍推倒。你把这个虚妄相的墙一推倒，那还不是世界本来面目自然现前呢？ 所以呢，修行呢，不要管一他起，不要管言成实，你就空这个遍计所知性。空遍计所知性的方法是什么？读般若经。读般若经，不但要读心经，还要读金刚经。不但要读金刚经，要读小品般若。有时间你们要发这个心啊，要读大品般若，要读大般若经。刚才说的那个虚大师，就是有那么一时的这个空性的相应的感觉吧，就是感觉到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他那是真的现前的时候，干什么呀？正在读大般若经。所以读大般若经啊，那更是不可思议，更是不可思议。行了，心经在佛法当中的地位就讲完了。就是心经是在大乘佛法讲，大乘佛法呢一开始就讲心经的道理，到把这个了一教说完，把一切法都讲完之后，回来开始修行了，用什么修行？还是用心经修行，从头到尾贯穿，就是为了学懂心经。学懂心经了，就可以转凡成圣，就可以正果。这是第一部分讲完了，下边是时间还有多少？差不多了啊，那正好呢，咱们今天上午就结束吧。